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门徒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面都不放弃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传福音。对，不管是教会内部出现的问题，还是外面有压迫，他们都不停止传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很主要的，当然也讲了其他的使徒，但是很主要讲的两个人，就是一个是彼得，前面一部分是彼得的故事，后面是保罗的故事。我想大家回忆一下，在福音书的时候，就说你对彼得有什么了解？嗯哼，你的印象当中，你说过了以后就不用说，然后就是我们对，就是一起来。
不爱是马
粪。哈？不爱是马粪。你怎么得出来这个结论？
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什么。那是帅的帅。哈哈哈哈哈。那我觉得他是
帅的，OK， 还有呢？
忠心。
你怎么看出来忠心？
很多时候都。任何人
OK， 很好。 OK，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没多久怎么样？
他就是但所以他还是中心的，他还比较属于那种就是像大哥一样的，比较比较忠厚，有这种感觉啊，忠厚老实，也是那种比较泼墨的人，他好像给我印象是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往往就是做什么事认认真真的，那个老老实实的那种，踏实肯干的。
我觉得他们比较在群里面都比较有威信。
对，确实是。对，就像他说老大哥那样。还有呢，你对彼得有什么印象？
感觉的。
在关键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去，你比方说在对待那个保罗的事情上，还是你有那时候有纷争，就是保罗啊，那是好，
说明你看使徒行传看得很好。
哦，我就觉得他就说对耶稣是基督很相信，因为当初。
但是很多人就是讲到彼得的，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就是彼得就是他就是最后就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我相信他就说之前说的他要和主同死啊，就这个决心是。我个人相信他是真的，对，后来就是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就是人的见性，觉得并不是说他开始是假，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任何人放下可能不一下子就会那样，会害怕。
哎，阿姨你好。OK， 所以就是。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以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神为什么能后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能这样用他？
因为骨子里面他还是很爱。
OK， 还有呢？
最后的时候神问他你要去爱这些人，他怎么爱？还是说他
所以就是关于彼得，就是我想大家思考的话，就是说神能不能用失败过的人，严重失败过的人？OK， 是什么让彼得重新的站起来，继续的服侍？
耶稣的复活。
OK， 耶稣的复活还有 圣灵，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4章13节。有谁读一下《使徒行传》第4章13节？OK， 这里面说明就是彼得他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没有什么学问的。OK， 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彼得就是比起今天我们任何在座的，我们都比彼得
学历高，
能说会道知道的多，对不对？而且彼得就说他曾经就是他虽然有心，但是就是当他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他失败了3次不认主。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彼得的位置上面，你觉得容不容易？如果你已经失败过，你不认主了，这个时候再站起来讲道容不容易？对，如果你曾经有过彼得这样的错误，然后这个时候就说你站在3000人面前，你会怎么想？他们怎么看我？他们还愿意听吗？还有会怎么想？我配吗？我讲这些能他们能听进去吗？有用吗？有效果吗？你很容易想到这个，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经历帮助彼得学习，起码的就是完全依靠主啊，不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 reputation， 就是不是他的声誉、他的行为、他的学历啊，他的我们叫什么，就是
声望，
而且就是说好像是他是老大，他跟过耶稣3年，所以他有这个资历。我们经常说资历，就是我是做了15年的基督徒，很有资历，对不对？我是第一个跟耶稣的。所以就是说，我想主在这里面教彼得就是一个功课，就是也是教今天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有时候当我们依靠这些事情去服侍主的时候，主不得不要打碎这一些事情，好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我相信当彼得站在人前的时候，他没得可靠的，他只能靠神的呼召，靠圣灵的能力。如果是上帝跟要我讲的，我就必须讲，我靠的是圣灵的能力所以这是一点关于彼得，就是我们可以，特别是如果你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失败过，如果你在世人面前失败过，如果你甚至在教会里面失败过，我希望你有这样的信心，就是如果是神呼召你继续的服侍他，想一想彼得这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对彼得来说是特别重要，就是彼得和哥流流的故事。有没有人跟我说一说哥流流的故事？哥流流是什么人？
外邦人
，OK。这是第一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就是记载 就这么详细的记载，就是犹太人进入一个非犹太人的家里面去这样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这么大费周章的要用这个意象来让彼得去。你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件事情，用这个意象来让彼得去？
让他知道万里无云，主所决定的不可能。他正好也呼应了这个理由，让他到外面人去讲。
OK， 还有呢？有没有？
因为如果不是亲自指示他让他去的，绝对不会去，因为在他犹太人的信仰当中。所以只有神亲自告诉他，你应该去。
对，所以从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一次这么详细的描述一个犹太的宣教士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你应该知道，在那时候那个环境里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非上帝告诉你，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彼得就是他有一些他因为他的文化，因为他的背景所带来的一些框框，一个固定的模式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当神让他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神用这个方法，但是彼得也顺服了。所以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中，在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大陆来移民到加拿大，我们自己有没有文化上或者是背景上的一些框框局限？对，谢谢。所以比如呢，
无神论呢，还有从小儿子接受的答案怎么会有神论？
OK， 还有呢？不是差异，是你本身就是说你的背景和有没有带来一些就是很局限性。
认识神的过程，
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的文化、我的家庭、我所受的教育是决定我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就像我
们
家
里
很多人会认为
自己是，我们自己也有偏见的，我们自己也带有这些偏见和带有局限性去传福音的，并不是别人 接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哥尼流是很接受的，哥尼流是预备好了 要传福音的，但是如果彼得不去传，所以这不是哥尼流的问题，这是彼得的问题。很有可能犹太人因为他自己的背景和他的固有的想法局限了他们遵循神的命令去给外邦人传福音。那今天我们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移民到这里，有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偏见局限性而以至于我不愿意顺服神去做一些事情？这一个留给大家啊，去如果我们非常 honestly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 bias， 你会看到你的偏见。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一颗比较敞开的心，就是接受圣灵对我们的一个更新和塑造。我自己相信就是如果在主耶稣里面是可以改变的，有一些观点和，所以就这是彼得。但今天我们重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他的一生。所以如果你有这一张表的话，就说你可以拿出来，拿出这张表和你的地址，然后我们一起来走一遍。这两份文件是非常好的工具， 你们就说如果将来你们自己研读圣经，或者就是说你们自己带查经的时候，这两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不一定全部都会过一遍，因为就是说好多当我写下来的时候，就是说不一定都在我们班上讨论，但是就是说我就是留给你们，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参考，以后你们自己去教带查经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上面有整个保罗的一生所以就是从他开始出生，然后到他殉道的时候，就说大概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大概就是每一本就是这个书信是在什么时候写的，然后后面是有一个表，就是这些书信他们大概的总结，所以就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人跟我说一下，就是回忆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保罗是怎么信主的，保罗信主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OK， 说过的就不用说了，然后其他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机会。 OK， 还有你能记得保罗的什么？然后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彼得对照一下。
他反对人，没有知识。
OK， 还有呢，他不仅是很有知识，他保罗就感觉就是今天你在就说你从北大毕业一样，
或者说北大教授。
他当时是在耶路撒冷最有名的其中一个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底下带的徒弟。对，他对神很有热心，他对神的热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迫害基督徒。对，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回去看的时候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时保罗的心是怎么样的？对，他是一心无所畏惧的去保护真道啊，他就是捍卫他的信仰，然后捍卫只有一位神，所以就是从他的立场来说，他是一个正义的，就是为正义对征战的这么一个人。 OK， 还有呢，你对彼得还有什么认识？明保罗
他好像有点权
柄，他可以去杀人。 OK。 对对对，估计是因为北大生出来，所以跟江泽民什么之类的有点哦。oh, yeah。 OK， 还有什么呢？
他就是说在参与司机的破坏司机法
对对，
但是我想他也目睹了西法
的过程。 OK， 我们看看这一段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我们从54节开始。当之前是斯提凡他自己的一个见证，或是就是说他一直讲到，他讲完了以后，这些人就对他很生气。然后55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又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保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保罗
喜悦他被害。
对对，所以刚才听您说的是这一段，就是OK， 所以这是保罗基本上就是说他信主前的。保罗是怎么样信主的？有没有人没说过话的今天？ OK， 对，对，对，对，这个故事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就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他亲自向他显现。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还记不得彼得保罗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主啊，你是谁？就是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是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是保罗一生一个很中心的问题，就是中心，就是中心思想，对，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是谁？保罗他是一个很忠心，对神很忠心的神，但是他当时他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神。所以一旦当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个神的时候，他对神的忠心和委身就完全转移到耶稣基督上面。所以就是对保罗来说，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他临死前对他最好最爱的门徒提摩太写的一本书。有谁读一下第一章第十二节？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们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所以保罗他说他知道是谁。OK， 因为他知道他信的是谁，所以他能够这样的服侍主。这个问题我想问，就是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所以保罗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问他耶稣向他启示以后，他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呢？我应该做什么？对，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做什么？所以当保罗一旦知道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他马上下一个问题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做？这两个问题也应该成为基督徒就是一生要问的两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知道耶稣是谁，我怎么样回应？我要做什么？这是保罗他的蒙恩得救，所以这大概就是在我们那个第一个表上面的，就是第二栏，就是时间，就是公元后35年左右，大马士革的路上蒙恩得救。在下面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11、12年的时间，保罗在就是在这几个地方，基利加和阿拉伯半岛这些地方，就是说在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看一看他，保罗一生当中有三次宣教的旅程，公元后47到48年有一次，50到52年有一次，53到57年有一次。OK， 我们一起来对着那个地图我们走一遍，我们就踏着保罗的脚踪来走一走。第一次宣教的旅程，还记不得我们说每次保罗都从什么地方开始？安提阿教会。所以第一个你要找到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就是在你非常的边上，东边的很边上，东边的地方。安提阿找到了没有？对对，很模糊，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大家要费点眼力。对 ，OK， 安提亚， OK， 安提阿这个地方 OK， 从这个地方当保罗第一次的时候他是、从水路走的，所以就是看一看就是、什么地方是塞浦路斯。可能在上面不一定，对，不一定有，但是就说你看看居比路这个地方，大概就在哪个地方？对。对，大概就是那个岛的地方。其实它是本来这一张图就是啊、对。本来那张图是就说是有颜色的，所以他把三次的旅程都就是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所以你跟着他的那个箭头走的话，就是他第一次先到的时候就是从安提阿，然后到塞浦路斯就是那个岛 OK， 然后就是回到大陆，就是往上走，回到大陆的时候啊、他大部分去的地方就是有没有看见割裂，路斯德，对，球路，那几个城，那几个地方，那个密集的那个地方 ，OK， 在吕高黎下面这些地方，有没有看见？嗯，以割裂路斯德有没有找到？我们可以彼此帮忙一下。OK， 然后他就啊、回转，从原路回来。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啊、那一带地方是加拉太。
加拉太。
对，所以就说加拉太是他第一。一次就说那当时加拉太有北加拉太和南加拉太，就是很多人在这个方面来争论啊、但是我们不在这里参与这些争论，但是在就说我们知道他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是去了加拉太这个地方，
在
加拉太是一个地区，
一个省，
对，一个省，对，对。但加拉太它可能是很长的一条，从上面到下面，它字写在上面，但是它的颜色是一样，你有没有看见 ？OK，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加拉太书是他第一次宣教了以后，已经建立了在加拉太建立的教会，就是建立起教会了以后，就是说，这在第一次宣教以后给加拉太地区写的一封信，啊，只是一种理论之一。是吗？OK， 第二次我们看一下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就是啊、他从安提亚出发，这一次是全部走大陆的安提亚，然后走到腓立比。腓立比就是进入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
马其顿的右边，大的马其顿，哦，腓立比马其顿的右边，然后有一个托拉城。
他是经过，他是怎么去的呢？他是就是从安提阿，然后在大树，然后在球路，然后就从大陆这一条线走到然后就以弗所，但是他没有在这些地方停，但是他就是一直走到特罗亚。有没有找到特罗亚？特罗亚是就是等于是亚细亚或者是梅西亚，就是出海前的第一个城市，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保罗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啊，你可以注明一下，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本来是想往亚细亚过去的，他本来是就是往东边亚细亚过去，但是在那里他听到一个叫什么哭声？
马其顿人的哭声。
马其顿哭的哭声。马其顿的哭声就是有人从马其顿，就是有一个意象，就是叫保罗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就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决定往马其顿过去。所以他就是进入腓立比，是他进入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当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就是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就坐了监狱，坐了一段时间以后放出来，他就跑到帖撒罗尼迦。有没有看到帖撒罗尼迦？
就在马其顿
的下面。OK， 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就是开始在一个人家里面聚会，但是就是当犹太人知道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来
骚乱。
对，骚乱。所以就是保罗是在帖撒罗尼迦很短的时间就趁夜逃跑的。OK， 他逃跑了以后，逃到底里亚，就最下面那个。所以他是当时是很灰头土脸的，然后就是当他逃出了底里亚的时候，他就到了哥林多。有没有找到哥林多？OK， 如果他这一路是这样下来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已经很怎么样，很狼狈，很疲惫，很灰心。所以哥林多前书，如果你再回去看的话，他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怎么样，战战兢兢。所以就说哇，如果你就是结合这段历史再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OK， 从哥林多然后到到雅典，然后到哥林多，然后就是回去。他好像第一次好像没到以弗所。
第二次。
第二次。
我记得图上是到以弗所。哥林多再到。
对，但是可能就说他可能好像他逗留很长时间，好像不是在第二次里面，在以弗所。但是我也不确定。OK， 我们看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从安提亚开始，然后到以弗所。他在以弗所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到特罗亚。
上面在以弗所的上面。
腓立比，对。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就原路这样子，他基本上就是原路返回。That's a good idea. 他坐过船，这个我比较清楚。对。
因为短短的3年、4年时间，他跑那么多地方，天天在。
嗯哼，可能是马车，或是我没有特别的研究过，可能是。对，但是当时就是对于传福音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罗马，就是修了大陆，对。刚好那个时候罗马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这只是就是大概就是说知道一下，就是他三次旅程走的路线。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就是待了多长，在使徒行传当中都有相应的那个经文，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图，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回去看。最后第三次他结束的时候，他在哥林多的时候 他是想到要到罗马去的，他的计划就是我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然后就到罗马去，但是他来不及这样去，到最后他怎么样去罗马的？他被押过去的，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在耶路撒冷被捕了以后，就是在送到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监禁了两年。有没有找到凯撒利亚？在该撒利亚。对，然后他们是从水路下面这一条水路到罗马的。他在罗马软禁了两年，所以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都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写的。使徒行传就结束在他在罗马的时间，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保罗在被监禁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来怎么样来看他，还很有机会传福音。所以最后一句话，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福音没有任何的难度，这是 N 在他他的那个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就说我们是从后面他的书信当中才知道，他第一次在罗马被软禁以后是他是释放了的，释放了以后再有几年最后是公元大概是67年的时候，他第二次在罗马就是进监狱的时候，那个时候写了他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所以就是最后就殉道。所以就是这是保罗的基本上他的一生。有没有什么问题？OK， 从保罗他一生里面，就是说你学到什么？可不可以详细的？
就是为了福音的话，他可以放弃很多个人的追求。
还有呢，你学会什么？从保罗的一生里面？还有你学到什么？从保罗的一生。他和彼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很周密。
我们就是看了这两个使徒的例子，一个是就从知识上来看的话，从教育程度来看的话，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教授，但是我就知道他是。所以就是说，神他可以使用很高知识、很高教育的人，也可以使用。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 ，OK， 嗯哼，还有你从保罗的一生学会什么？
他跟着圣灵走，他从被拆开的时候就是圣灵把他出去，然后后来比如说他到什么地方，他想到哪，跟圣灵让他到哪，他就去哪。
顺服圣灵的带领。对，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彼得和保罗，就是 彼得之前他是明知道耶稣是谁而出卖耶稣的，是不是？彼得
背叛
，I mean 背叛 ，Yeah，Sorry， my brain， 对，就是不认耶稣的，他是明知道耶稣是谁而不认耶稣的，对不对？保罗呢？他不认识耶稣，他迫害基督徒，对不对？对，所以神可不可以使用？神可不可以使用在我们明知故犯的情况下犯罪以后，可不可以使用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犯罪？神可不可以使用犯罪失败的人？也可以，对不对 ？OK， 还有呢？保罗的一生，
他很注重培训同工，培训门徒。
你怎么看出来这一点？
因为他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不长，可是那个就是说，他在走之后，那个地方的教会有分工，可是他有一些他的接班人在哪里？
OK， 你看三次宣教的旅程，保罗是不是一个人去的？
不是，不是一个人。
都不是。对，保罗总是就说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这样出去，而且保罗就是经常当他，你刚才说就是他在宣教到每个地方，其实时间都不是很长的，可能他最长的可能是在哥林多和以弗所。这两个地方，到其他地方像帖撒罗尼迦可能就几个星期，或是最多几个月。所以就说保罗他要从一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培训门徒，不然的话他离开这个地方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就没有了。所以保罗是很注重自我繁殖的一个使徒，没有办法，他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十年。保罗从来也没有想过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经常讲，好像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就说他可以 handle 一切，他可以做一切。但是你看，你跟着保罗的脚东走的时候，保罗他第一，他总是跟随圣灵的带领。他在特罗亚的时候，他自己的愿望是要想到亚洲去的，但是当圣灵就是有看听到这个呼声到马其顿的时候，他放弃他自己的计划。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是很愿意计划我们的将来。今年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结婚，明年有个孩子，我们计划都很好的，然后就是今年找工作或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允不允许圣灵来打断我们的计划？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保罗他很愿意顺服圣灵的计划，这是第一点。我相信圣灵要使用一个人，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他的经验的问题，而是他愿不愿意完全的放下他自己，跟着圣灵走。第三，保罗他因为他这一个宣教的工作，保罗很注重，就说在他的同行当中，就是你看希拉、提摩太、路加，这些都是可能很新的门徒，他带着他们一起去宣教，在这个过程当中手把手的训练他们，让他们来看我保罗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跟我们在一起，这个很像谁？很像耶稣，很像耶稣，他带着他十二个使徒一边吃一边走，就是一起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保罗很有意的要培训同工，每到一个地方保罗传福音一定是很注重培训。所以就是这是保罗的一生。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从，因为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可能会有几个月一直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所以就是说 这个可以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对保罗的认识，然后就是说渐渐去体会他在书信当中对教会的心、对信徒的心和对神的心。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